法无定法，考古技术与手段。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已经由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转向社会史研究阶段。现今的考古队不像单口相声演员一个人把所有事情做完，而更像一个电影导演带着多学科兼有的专业团队，然后所有的人共同完成一个目标。2007年良渚古城确认后，良渚的考古工作持续取得进展，数字手段和多学科研究在这些发现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手段，发现良渚古城外郭和水利系统。 GIS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良渚古城外围结构的寻找、水利系统的分析、溢洪道等结构的考古工作中获得广泛应用。作为 GIS 的一种产品，数字高程模型 DEM 成为我们寻找古城结构最有效的手段。所谓数字高程模型，就是把地图上不同高程的范围依照某种色系的变化涂上不同的颜色。即使一道城墙被破坏后成若干分散的小段，若其基本高程一致，在 DEM 平面图上就显示为相同的颜色，这样就很容易把它们联系起来观察。DEM 反映的是单纯的地表高程变化，所以能从复杂的地表植被和建筑的视觉干扰中将纯粹的高程信息直观反映出来。用 DEM 寻找良渚古城外郭。2009年年底，我们利用良渚古城区域1:500比例的线画图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 DEM， 结果有惊人的发现。莫角山呈标准的长方形轮廓，其上的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三个高台显示得非常清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明确地发现良渚古城东南部外侧存在着一个长方形结构体，它是分别由美人地、里山、正村、卞家山构成的北东南三面墙体，并与良渚古城的东墙和南墙相接续。经过对美人地等地点的发掘，这里被证实是良渚古城外郭的一部分。RS 与 GIS 系统发现水坝。利用遥感 RS 和 GIS 对外围水利系统进行考察，新发现的高低两组水坝共11座。RS 技术成本低廉，影像直观，成为良渚大遗址考古结构性研究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发现高坝系统后，我们利用卫星影像进行观察。2011年年初，我们发现在高坝南面约3000米的鲤鱼山存在一个明显具有人工痕迹的大型坝体。经钻探证实，这个近300米长的坝体的确是人工堆筑，同时发现在鲤鱼山的东西两侧共有3段人工坝体。这些坝体连接平原上的孤丘，坝高约10米，形成堤坝系统，从而揭示出唐山高坝和堤坝共同构成的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意义重大。地质考古，探知古城的石料来源。在地质考古方面，我们拓展了仅对石玉器出土物进行岩性鉴定的传统方法，对良渚整个区域的自然岩石分布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在研究作为建筑材料的良渚城墙垫石时，岩石学家首先对古城四面城墙解剖点所有暴露的垫石进行岩性、磨圆度、 快度的鉴定和统计，发现绝大部分电石都是散石，很少为人工开采。地质学家对古城周边分水岭以内200平方千米的所有山地进行调查，形成区域岩性分布图，进而与电石的质地、磨圆度等进行对比，获知取石地点多位于山脚和冲沟位置，并利用 RS 手段地质及考察勘探资料，恢复良渚时期的河道水系。我们根据电石质地和形态对电石进行分垄计算，推定良渚电石的运载方式为竹筏运输。根据河道及采石点位置，还原了其可能的运输路径。实验考古，草果泥工艺的新认识。通过莫角山西坡河岸的发掘，我们对水坝的草果泥工艺获得了长足的认识。良渚先民的草果泥是用河中的荻草将一块块淤泥像包粽子那样包起来，再用芦苇条绑扎牢固。草果泥会被运输到山谷，一层层堆叠在洪水的冲击面上，最后在草果泥上覆盖黄土。这种工艺显示出良渚先民的智慧，他们对泥土材料有着深刻的认识，淤泥具有很好的防水性能，山洪无法渗透，表面的黄土又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即使在今天营建水坝时，土筑坝体依然普遍利用了这种原理。我们模拟了绑扎速度，一人挖土，三人包扎，每小时共可包扎102个，即 0.63 立方米，总用工时240分钟。扎带备料平均每2分钟一条，用于一个草果泥，共需204分钟。茅草制备约需40分钟，枯柱约10分钟。故不计算运输时间，完成一立方松方的草果泥需784分钟，即 1.63 公。考虑到实际发掘的草果泥皆为十方，且有运输的时间，故推测每十方草果泥制备可接近2公。